幻电影
阿凡达 Avatar 有没有人看过？
哦，这么少啊这么有名的电影你们今天回去就来看吧 Avatar、啊、很有意思的、啊、不过我现在给你们简单的介绍 Avatar Avatar 是以英语向梵语借字、啊、哪一个是梵语啊？哪里的话叫梵语？印度啊，斯里兰卡啊，那个叫梵语啊。Avatar 有化身的意思、啊、故事发生在2154年潘多拉星上、啊、RDA 公司呢正在星球上开采、哦、对，名叫南德树的一个珍稀矿产，那个旁边那个浮起来的那个石头就是南德树、啊、潘多拉星球上呢有住着居民的、哦、他们叫纳美人、啊、是具有智力的类人种类种族，有着十次长的尾巴和蓝色的皮肤、哦、看到了、哦、他们与自然和谐共处、哦、为了人类呢改善这个和纳美人的关系呢，并对潘多拉星的生物权加以研究、哦、科学家们呢培养了纳美人类混血的阿凡达 Avatar， 就是一个身体没有灵魂的身体，他们可以通过心灵的连接而受基因受配的人匹配的人人类所控制、啊、杰克苏里、啊、Jack 的双胞胎兄弟是一名科学家、啊、曾接受过作为阿凡达 Avatar 控制者的训练，但却在一次商业破坏的抢劫中被杀害。于是呢，下山截瘫的杰克就接替了其双胞胎弟弟的工作，因为他们的 DNA 是一样的。当阿凡达计划的领袖 Grace 博士和人类的学家努姆和杰克处理阿凡达的形状，正在森林中收集那些生物样本的时候，突然间一只闪电兽出现攻击他们，导致杰克与队伍呢走散了。哇，他是第一次那个阿凡达的形状啊。这时女纳美人、啊、名叫奈蒂莉、啊、救出了迷失在森林里的杰克、啊、并把他带回到他的部族奥马蒂卡雅族居住的家园树、啊、当奥马蒂卡雅族人接受杰克成为他们的一员后呢，他跟奈蒂莉、啊彼此相爱，所以呢相互选择了对方作为自己的伴侣、啊、这个期间呢 RDA 公司决定不惜拆毁加元素来开采南德素、啊、军队的领袖呢夸里奇带军队拆毁了加元素，而且呢也杀死了奈蒂的父亲还有许多奥马蒂卡雅族人。在基地反对暴行的杰克还有 Grace 和诺姆呢被 RDA 公司被囚禁，好，后来呢得同人的帮助呢而逃出来的杰克呢就在 进入那个阿凡达的身体里面哈，然后呢，去阿美族那个纳美部族里面集结了数以千计的战士，好，希望借此击退人类。随着保安部队呢开始攻击，纳美人及潘多拉的心上的野生动物啊，都也展开了反击。啊，军队的领袖夸里奇找到了连接捷克人类躯体和阿凡达的节点处。啊，人类是不能直接呼吸的，因为那个潘多拉星球有毒的哈，那个空气是有毒的，并对其展开攻击，令杰克暴露在致命的潘多拉星的大气中，而命在旦夕。最后呢，这个时候他的伴侣奈蒂利啊，杀死了夸里奇，救出了杰克，而奈蒂利也第一次见到了杰克的人类躯体。这些男女主角互诉说 I see you， 我看见你了，表达了杰克和奈蒂里的爱情及他们心灵的连结。电影《阿凡达》创造了一句有意思的英语对白 I see you， 我看见你了。美国一篇影评写道，我看见你了是聚众人物进入深层对话，牵涉到颇具属灵意义的时刻所使用的对白。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用言语表达他们之间的紧密的联系。简单来说，我看见你了，这句话表达出他们之间心灵的深入联系与了解。今天的经文是圣灵向士麦拿教会的使者所说的话。在这里，圣灵安慰并鼓励患难中的士麦拿教会说，我看见你了， I see you，我知道你的一切，我知道你身处的环境之险恶，我知道你内心的状态及所面临的困难，我是认识你看透你的那一位主，因此要忍耐到底而得着生命。因此圣灵介绍基督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这句话提醒史美拿的教会和今日的基督徒说，在困难中要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是掌管历史并胜过死亡的主。有没有人做过高空弹跳？有没有人？没有高空弹跳，有啊，一点点高空弹跳。Oh my， 啊，有人说高空弹跳叫 bungee jump 啊 ，jumping 是一种人们哈利用有弹性的绳索，好，一边呢吸着身体或足踝，另一边呢系着高处平台，啊，然后呢从高台一跃跳下的活动，有没有看过？看戏我看过，我没做过，不敢做。我时常不了解哈，为何人们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参加这种极度高度危险的活动？ 有一次我们去那边观摩哈，然后呢，我们在他们家干什么哈？他们为什么要做？你们知道吗？那个登记证皮之前，你必须要签名，签名里面写一条，你们知道什么吗？死你死，我们不负责。有这一条哎，然后要签名，才给你做。疯了，我真的是不了解他们是如何克服心里的恐惧。确定的，他们能跳下去是因为他们知道并相信那条绳子能够保住他们的命并带来刺激感。启示录一开始是写给几个教会？七个教会，其中示麦拿是今日唯一仍然存在的城市，啊，它的现在名字叫伊兹密尔，啊，在土耳其的第二大港口。示麦拿位于以弗所北方35里，啊，是繁华的出口贸易港口。示麦拿是一座强烈效忠于罗马的城市。在罗马迦太基为了争夺，罗马跟迦太基就是两个地方啊，很大的城市哈，为了争夺龙头老大地位，而战期间呢，示麦拿不但站在罗马这一边，更是为了遵从罗马女神，是建造此庙宇的第一座城市，所以他们拜拜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后来呢，在主前23年呢，示麦拿后营为皇帝提比留建庙。此后呢，数十年间，他一直是帝王崇拜的中心。不仅如此，雪上加霜的是，示麦拿城中的犹太族群人口众多，并极端反对基督徒，使得基督徒格外难以在示麦拿立足。因此呢，基督徒受到宗教以及政治上的双重威胁。生活在示麦拿的基督徒可说是饥寒交迫，甚至连生命也受到威胁。然而圣灵提醒示麦拿教会，他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首先的幕后的那位，首先的与幕后的是支柱。以赛亚书表明神是万物的创造主且主宰整个历史，这个称呼表示神与基督同时历史的主宰。因此圣灵提醒他们不要怕，历史在基督的手中，既然主基督在掌管历史，无论是皇帝谋害谕令所带来的破坏，或者犹太人对基督徒的诋毁，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圣灵对耶稣基督的第二个称呼就是什么？死过又活的。这称呼强调耶稣在死后又活过来。因此即使示麦拿能够取走人属世的生命，主耶稣却能赐人永恒的生命，他们永恒的未来已经得到稳固的保障。感谢主，主耶稣就如同高空弹跳时的绳子，紧紧绑在我们身上。因此圣灵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怕，因为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首先的幕后的，换句话说，他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主宰。 我们今生的历史也掌握在他的手中。因此不要怕今生的人们或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困难。圣灵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的主不但掌握今生的历史，他也掌管来世的生命。 Amen 吗？ Amen。 因为他是死过又活的，既然今生与来生都在主的手中，我们就要定睛在主的身上。面对眼前的困难，当仰望那位掌管历史并胜过死亡的主。我们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困难，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我们的患难和贫穷，而且保证我们在患难和贫穷中却是富足的。 Amen。 世面来的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敌对的环境中，很难以为生，因此呢，许多人在经济上都是贫困的，他们也可能是暴力与掠夺的受害者。然而主说，他们的贫穷是物质上的贫穷，在属灵方面他们却是富足的。我认识一位华省的同学，是马来西亚的华侨，这几年我刚好碰到他，才知道住在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如何处在政府和伊斯兰教的逼迫与歧视中，现在仍然是。杨斐利的作家你知道吧哈？杨斐利的作家，一位作家的这位朋友，他的朋友说，马来西亚的基督徒对他说哈，我们真是有福，因为印尼会杀基督徒，而我们这里只不过要忍受点歧视和活动的限制而已。哇，他们还感谢主耶。在印尼确实有基督徒因信仰而死，而他们却说我们真有福，因为在马来西亚不能随意出版福音言论，我们这里还可以。哇，在他们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即使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患难的或是贫穷的，然而他们在属灵上却是富足的，却是充满盼望的。而这盼望是来自于能够定睛在主耶稣的结果。可见主不但知道我们的患难和贫穷，更是保证我们能在患难和贫穷中有富足。阿门吗？阿门。当我高中一毕业就去读神学院，因此呢，我是属于神学院里面呢最年轻的族群的一个。我就读的神学院是女子神学院，而神学院的院长是一位女博士。她为了培育神国的工人呢，而把自己的婚姻置之度外。她一生都没结婚，是将其一生献身于神学驾驭的一位属灵前辈。他也是一位祷告的人，我们住在神学院的时候一天要四次祷告。又是他是教系统神学的，对我们而言他就是一位完美的属灵典范。然而他的完美却让我们有遥不可及的感觉。 再加上他的个性耿直，当看到不对的事实，他一定会指出来。甚至有时候，当下游写信给他的时候呢，若有错字，他一定会改好那个错字，再寄回给对方。因此呢，我们都很怕他，大家都跟院长保持距离。敬而远之，免得被他指责或纠正哦。有一年的暑假我需要去学校拿一个文件，我读的神学院是在山上，得爬山两三个小时才能到达，很远哦。当我抵达学校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就进去 office 拿，等我拿了文件正要走的时候呢，刚好碰巧碰到院长。院长就是看到我就邀请我去他家吃中餐。哇，我心里着实不敢当，也很不自在。于是呢，我就婉拒他的邀请。但因院长坚持我就不敢再玩具了在他的家里吃饭的时候你们知道韩国的那个饭碗是很大的我发现他把我的饭我的饭填得很满，这样拱起来，已经这个很大了，拱起来，你知道吗？我吃不多的人我根本吃不完。可是院长跟我说，肚子饿了吧，赶快吃完因为呢，我想赶快离开。所以呢，我只好怎么样，拼命的吃，使劲的吃，结果很快吃完了很高兴我吃完了。所以都我跟院长说，院长我吃完了，谢谢您，我要走了院长看着这个碗空了就跟我说，你看你一定饿坏了吧，你还那么年轻。我这个是二十出头吃一碗怎么够呢？再吃一碗再走我吓了一大跳。我是好不容易把它完成的呢，吃完的呢，再吃完怎么可能呢可是院长说年轻人要吃多一点。然后家人再把一碗饭送过来，这是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硬着头皮把送来的一碗饭也吃光了。这时候院长好高兴，他就笑了我赶快谢谢他之后呢，就离开学校了。那天虽然在回家的路上肚子撑得要命，不过心里却是温暖的。这时我才明白，院长固然不是一位很随和的人，可是他的内心却是充满了关爱。后来我来台湾宣教，每一年的圣诞节我都会寄卡片给他每当寄去之前我都会再三的检查有没有错字才敢寄出去。在台湾宣教的路上流了很多的眼泪，也经历了人生的失落与失败。当我结了婚生了大女儿之后的圣诞节，寄卡片向她问候的时候，就附上我们的全家福照片。结果不久就收到她的回信，信中写道：我知道你在韩国读神学院时的困苦，现在又在 国外宣教很不容易。然而当我看到你的全家福照片时，心中却充满了感谢与喜乐，因为你看起来好极了你的先生看起来也很善良，你的女儿长得也很可爱，神必不轻看为他所流的泪与汗，继续加油吧。我以为老师不知道，我就读神学院时的贫穷与患难，原来他都知道。他的这一句话我知道，让我深受感动，也深深安慰我孤单的心灵，真如同得了千军万马的感觉。有了他的安慰及祷告，让我更有力量继续为主做工，继续传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所要面对的困难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是为了传福音而放弃高薪的工作，并默默地跟随主；有的人虽在经济上有困难，却仍然默默地服侍主；有的人身上虽有疾病，却仍然以感恩的心谨守信仰。无论我们的患难是什么，掌管历史并胜过死亡的主，这是对我们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在患难和贫穷中其实是富足的。换句话说，虽然我们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患难，但神已经赐给我们超乎想象的属灵财富。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是富足乃在于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他沛然而降的恩赐，并且主耶稣基督不但知道我们所受的委屈，也会站在我们这边。是面那从中人多势众的犹太人，是被称作撒旦议会的人。原来按罗马政府的记录，这是历史记载的，当时西美纳城的犹太人社群曾捐献巨款给当地政府，用来美化城市。贫穷的西美纳信徒不但不蒙怜悯，还被他们举发，被他们毁谤。在这里圣灵提醒西美纳教会，主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就是自称是神百姓的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议会的人，因为他们成为撒旦议会的人，攻击神的百姓教会。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者，毁谤者的意思。撒旦抵挡神，也毁谤神的百姓。我们看这个社会就知道了，越来越离开神的话，越来越对基督徒逼迫基督徒。犹太教里的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当然你也不会相信基督的救赎恩典，因此他们便强调遵循宗教礼仪和责任，以确保做神子民的身份与资格。我们都知道，甚至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仍然强调遵守犹太礼仪，而有与保罗争论的这项事实。当他们越强调宗教礼仪及责任，就越违背了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恩典。 得救是因着神的恩典，不是靠遵行宗教责任。每当恩典的信息被淹没于努力和善功，撒旦就能继续在我们的时代做工。为此，这些经文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就是提醒基督徒，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基督徒，但却是强调律法而不愿意饶恕人的人，实际上这些人是拒绝了基督的恩典。第二，即使基督徒受到委屈，受到毁谤，神却是站在我们这边，因为他知道实情，也爱我们。神如果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还惧怕谁呢？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也是保证。当撒旦抵挡神的百姓，神永远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哈利路亚， Amen。 因此呢，不用怕，主应许受苦是有界限的。圣灵继续鼓励西美拿的教会信徒，神是他们永远的靠山，因此即使将要受苦也不用怕，因为受苦不是无止境的，而是有期限的，有界限的。他们的苦难即将到来，并且不可避免。虽然这项事实叫人畏惧，但主保证受苦会被限制在几天？十天之内。十天的这应许就是将苦难设限于神的主权之下。撒旦也许会把我们下在监里，在过程中我们一定会受到试炼，但不会超过可以忍受的，不会超过可以忍受的程度，直到患难完结。主自己曾受过苦，为我们而死，却从死里复活，现今坐在神的右边，掌管着人类的历史与生命。因此主耶稣激励我们要至死忠心，在地见证主，以死得生。至死忠心的至不是直至，而是甚至。换句话说，务要至死忠心，不仅是忠心到死为止，更是说要忠心，尽管这样的忠心会叫你丧命。心也是不简单啊，就如同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拒绝拜尼布甲尼撒所造的像，当面对烈火之时的时候，仍然对尼布甲尼撒说，即便你把我们扔在烈火的窑中，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我们以即或不然的决心对主忠心到底的时候，主应许我们，第一，要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忠心的信徒奖赏是生命的冠冕。 这冠冕就是什么？生命本身。第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主怎样以死得胜死亡，我们也要以死得生。 Amen。 患难、贫穷、试炼甚至死亡，都是人最惧怕、最不愿意遇到的。然而神却允许这些临到跟随主的人身上。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会允许撒旦把西美拿的信徒下在监里，也不知道我们为何要承受各种困难或疾病或软弱。然而启示录提醒我们，苦难中的态度能成为传福音的有力工具。主激励我们在患难中不用惧怕，不只是因为受苦是有界限的，也因为知道患难可以成为工具。对怀疑基督是否真实、福音是否为真理的人做见证。唐慕华，你认识他吗？呀，有的人认识哈，是一位基督教伦理学及圣经博士，也是神学家及作家。他倡议了美国华盛顿州基督徒装备施工，同时也是加拿大温哥华维珍神学院的灵修神学讲师。可能是因为你们可能认识，就是因为这样，他经常应邀至海内外举办讲座，著作超过15本以上。几年前呢，当他来台湾演讲的时候，我去参加他的讲座，在其中让我重新思考软弱中的力量。因为他常年饱受疾病困扰，不但有严重的糖尿病，一只脚已经瘸了，他必须要带那个四脚的那个东西，而且他不能走，必须要他先生扶他才能上去。一只眼睛已经瞎了，一只耳朵已经聋掉了，听不见，肾功能只剩下17%，肠子已经丧失蠕动的功能。然而这位老人家他说道，我因着神甚至使用我们的试炼向万国做见证的盼望而得到激励，愿意对神忠心。西美拿教会的忠心曾向世人证明神的爱和关注，如今要向万国见证基督是主。今天的经文鼓励我们在软弱中仍要笃信那位被钉十字架的羔羊才是真正的得胜者，不要害怕极权逼迫，不要向恶势力低头，在软弱中仍要喜乐。因着西美拿教会的见证提醒，我们要活出在地见证主以死得生的盼望信息。大家知道 Avatar 阿凡达这部电影的结局吗？当杰克的人类躯体暴露在潘多拉星的大气中，无法呼吸的杰克偏临生命的终结，唯一能让他的生命与精神连续下去的一条路，就是将杰克从其人类躯体中 永久转移到他的阿凡达身上。换句话说，杰克的肉身必要死去，他才能得着新生。杰克决定以死得生，因此部族展开了重要仪式，将杰克从其人类躯体中永久地转移到他的阿凡达身上，从此展开了他崭新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打完那美好的仗，跑进当跑的路，守住了所信的道时，神会对我们说，我看见你了， I see you， 你的忠心，你的生命见证我都看见了。同时神也期待我们能回应他说，我看见你了，你是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是赐给我们生命光明的，是让我们不受第二次死之害的主。我愿意跟随你到底。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的恩典何等大，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教会。主，谢谢你的恩典，你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是死过又活的生命的主。主啊，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面对我们眼前的一切的困难，过得胜的生活，在地见证主，以死得生。主啊，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的名。